第五课，我奶奶。我奶奶刚满16岁时，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富有的财主单秀亭的独生子单扁郎。单家开着烧酒锅，以廉价高粱为原料酿造优质白酒，方圆百里都有名。东北乡地势低洼，往往秋水泛滥，高粱高杆防涝，被广泛种植，年年丰产。单家利用廉价原料酿酒牟利，富甲一方。我奶奶能嫁给单扁郎，是我曾外祖父的荣耀。当时多少人家都渴望着和单家攀亲，尽管疯传着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单廷秀是个干干巴巴的小老头，脑后翘着一只枯干的小辫子。他家里金钱满柜，却穿得破衣烂袄，腰里常常扎一条草绳。奶奶嫁到单家其实也是天意。那天我奶奶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人面桃花，女儿解放。奶奶那天身高1米60，体重60公斤，上身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由于下小雨，奶奶穿了一双用桐油浸泡过10几遍的绣花油鞋，一走咔啷咔啷的响。奶奶脑后垂着一根油光光的大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银锁。我曾外祖父是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曾外祖母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6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1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8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奶奶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3寸金莲。16岁那年，我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展的杨柳。单廷秀那天撅着粪筐子到我曾外祖父村里转圈，从众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我奶奶。3个月后，一乘花轿就把我奶奶抬走了。奶奶想起那一年，在倾盆大雨中，像坐船一样乘着轿，进了单廷秀家住的村庄。街上流水晃晃，水面上漂浮着一层高粱的米壳。花轿抬到单家大门时，出来迎亲的只有一个梳着豆角辫的干老头子。大雨停后，还有一些零星落雨打在地面上的水洼洼里，尽管吹鼓手也吹着曲子，但没有一个人来看热闹。奶奶知道大事不妙，扶我奶奶拜天地的是2个男人，一个50多岁，一个40多岁。50多岁的就是刘罗汉大爷，40多岁的是烧酒锅上的一个伙计。轿夫、吹鼓手们落汤鸡般站在水里，面色严肃地看着2个枯干男子把一抹苏红的我奶奶嫁到了幽暗的堂屋里。奶奶闻到2个男人身上那股强烈的烧酒气息，好像他们整个人都在酒里浸泡过。奶奶在拜堂时 还是蒙上了那块臭气熏天的盖头布。在蜡烛燃烧的腥气中，奶奶接住一根柔软的绸布，被一个人牵着走。这段路程漆黑憋闷，充满了恐怖。奶奶被送到炕上坐着，始终没人来接罩头红布，奶奶自己接了。她看到在炕下方凳上卷曲着一个面孔痉挛的男人，那个男人生着一个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他站起来，对着奶奶伸出一只鸡爪状的手。奶奶大叫一声，从怀里摸一把剪子，立在炕上，怒目逼视着那男人。男人又畏畏缩缩地坐在凳子上。这一夜，奶奶始终未放下手中的剪刀，那个扁头男人也始终未离开方凳。第二天一早，趁着那男人睡着，奶奶溜下炕，跑出房门，开开大门，刚要飞跑，就被一把拉住。那个梳豆角辫的干瘪老头子抓住他的手腕，恶狠狠地看着他。单廷秀干咳了两声，收起恶容换笑容，说：“孩子，你嫁过来就像我的亲女儿一样，扁狼不是那病，你别听人家胡说。咱家大业大，扁狼老实，你来了，这个家就由你当了。”单廷秀把一大串黄铜钥匙递给奶奶，奶奶未接。第二夜，奶奶手持剪刀坐到天明。第三天上午，我曾外祖父牵着一匹小毛驴来接我奶奶回门。新婚三日接闺女，是高密东北乡的风俗。曾外祖父与单廷秀一直喝到太阳过晌，才动身回家。奶奶偏坐毛驴，驴背上搭着一条薄被子，晃晃荡荡出了村。大雨过后三天，路面依然潮湿，高粱地里白色蒸汽腾腾升级，绿高粱被白气缭绕，具有了仙风道骨。曾外祖父搭脸里银线叮当，人喝得东倒西歪，目光迷离。小毛驴蹙着长额，慢吞吞地走，细小的蹄印清晰地印在潮湿的路上。奶奶坐在驴上，一阵阵头昏眼花，她眼皮红肿，头发凌乱。三天中又长高了一截的高粱，嘲弄地注视着我奶奶。奶奶说：“爹呀，我不回他家了，我死也不去他家了。”曾外祖父说：“闺女，你好大的福气呀，你公公要送我一头大黑骡子，我把驴卖了去。”毛驴伸出方方正正的头，啃了一口路边沾满细小泥点的绿草。奶奶哭着说：“爹呀，他是个麻风。”曾外祖父说：“你公公要给咱家一头骡子。”曾外祖父已醉得不成人样，他不断地把一口口的酒肉呕吐到路边草丛里，污秽的脏物引逗得奶奶翻肠角度，奶奶对他满心仇恨。毛驴走到蛤蟆坑，一股刺鼻的恶臭刺激的毛驴都垂下耳朵。奶奶看到了那个劫路人的尸体，他的肚子鼓起老高，一层翠绿的苍蝇盖住了他的肉皮。毛驴驮着奶奶从腐尸跟前跑过，苍蝇愤怒地飞起，像一团绿云。曾外祖父跟着毛驴，身体似乎比道路还宽， 他忽而擦动左边高粱，忽而踩倒右边野草。在导师面前，曾外祖父呵呵连声，嘴唇哆嗦着说：“穷鬼，你这个穷鬼，你躺在这里睡着了吗？”奶奶一直不能忘记捷路人南瓜般的面孔，在苍蝇惊起的一瞬间，死捷路人雍容华贵的表情与活动路人凶狠胆怯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照。走了一里又一里，白日斜射，青天如箭。曾外祖父被毛驴甩在后面，毛驴认识路径，驮着奶奶徜徉前行。道路拐了个小弯，毛驴走到弯上，奶奶身体后仰，脱离驴背，一只有力的胳膊夹着它向高粱深处走去。奶奶无力挣扎，也不愿挣扎。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有人在一分钟内成了伟大领袖，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他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高粱叶子擦擦响着，路上传来曾外祖父嘶哑的叫声：“闺女，你去哪儿了？”那人把奶奶放到地上，奶奶软得像面条一样，眯着羊羔般的眼睛。那人撕掉蒙面黑布，显出了真相，是他。奶奶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击得奶奶热泪盈眶。于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根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彪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赤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16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节节的矮，双膝啪嗒落地，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他面前噼噼啵啵的燃烧。余占鳌粗鲁的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上。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暗哑的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济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耘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苏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捷径。毛驴高亢地叫了一声，钻进高粱地里来。奶奶从迷荡的天国回到了残酷的人世。他坐起来，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他说：“他真是麻风。”爷爷跪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抽出一柄2尺多长的小剑，噌一声拔出鞘，剑刃浑圆，像一片酒液。爷爷手一挥， 箭已从高粱秸秆间划过，两颗高粱倒地，从整齐倾斜的茶口里渗出墨绿的汁液。爷爷说，三天之后你只管回来。奶奶大惑不解地看着他。爷爷穿好衣，奶奶整好容，奶奶不知爷爷又把那柄小剑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爷爷把奶奶送到路边，一闪身便无影无踪。三天后，小毛驴又把奶奶驮回来，一进村就听说单家父子已经被人杀死，尸体横沉在村西头的洼。